现在是攻读神话语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经文在致西单内的夹单上，找到后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由弟兄我读自浅的部分，由会众读黑体的部分。奉主差遣，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行。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
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回来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
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
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
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
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
最后一节我们一起请。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求神赐福每一位喜爱并遵行他话语的人。下面请王牧师正道，正道的题目是奉主差遣。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很高兴我们又可以来分享神的话语。一开始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这时候借着祷告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的圣灵，就是真理的圣灵，做我们的老师，指教我们的心怀跟意念，让我们听的时候用信心来听，用我们的信心与所听的道相调和，这样子听进去对我们有益处。也求真理的圣灵自己来解开神的话语，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按照进度，我们要看一个题目，就是奉主差遣。这是灵命成长系列啊，总共有七个题目，我们已经进入到第六个题目，奉主差遣。在讲到这个题目之前，我想先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些别的。我们先来谈一谈世界上的人都追求的两件事情。只要是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我想没有例外，他都会追求这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追求一个好生活。世界上每一个人，不管他在美国、在台湾、在中国、在世界哪个角落，只要是人，我想他都在追求一个好的生活。就以你为例子，你们在美国的这些弟兄姐妹们，很多人来美国读书、工作、结婚、生子、买房子、拿公民的身份，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追求一个好生活，所谓的美国梦啊。在那个追求的过程当中，我想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啊，如果我拿到那个学位，我就非常的幸福。然后你毕业之后想，如果我得到那份理想的工作，一定很幸福。如果你还没有结婚，说如果那个人跟我结婚，我一定很幸福。如果你想的是我有个孩子，如果我们再生个孩子，非常的幸福。或者是房子，如果那个梦中屋我能够得到的话，我一定很幸福。那么当你的美国梦都成就之后，感觉怎么样？那我们中间35岁以上的回答我，如果你35岁以下，你不必讲，还没有资格。如果你35岁以上已经有了人生的经验，你该得的也差不多都得了，就是说都有了， 不管是五子登科或者是三个批都有了，感觉怎么样？非常的感谢主，那是一件好事情。我再跟大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吧。我看新闻啊，上个礼拜全美国最有钱的两个人，一个叫 Bill Gates， 一个叫 Warren Buffett， 他们到北京跟中国最有钱的人去见面。那新闻报道说，他们两个人去中国的目的呢，不是去做生意，去做什么呢？你没有看新闻啊？他们去那里分享自己做慈善事业的经验，目的是想要鼓励其他的有钱人也拿出钱来做好事。那我就想一想，大家跟我一起想，说这两个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如果说我们要追求好生活，追求到他们这个程度的话，那是要什么都有什么，那一栋房子就是你要怎么样可以都可以怎样，你人间能够提供的享受用他们的钱全部都有了，你可以买最贵最贵的东西，用最好最好的东西。那如果说我们得到这个好生活就满意了，就感谢主，真的是要感谢主，那是不是就都满足了？他们两个人为什么还这样子做？他们已经都有了，哎，我们没有办法到他们那个程度啊。一个人如果有他1%、1000%就已经是大富翁了，那到他那个程度应该是非常满意了。为什么他们还千里迢迢的，也不是要再赚点钱，就是跟人家分享一下怎么做慈善事业。我们圣经里面记载了有一个比这两个人加起来还有钱好几倍的人啊。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所罗门。所罗门他追求好生活，追求到一切都有了之后，他的结论就是叹气。我读一下所罗门自己说的话，出自于《传道书》2:1-11，我截录啊，我读一下，我字幕打出来。这是以下是所罗门所说的话哈。我心里说，来吧，我以喜乐试试你，你好享福，谁知这也是虚空。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修造园囿，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并各省的财宝，又得唱歌的男女和世人所喜爱的物，并许多的妃嫔。我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最后他说，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所罗门得到这一切，他的好生活已经追求到头了，最后他说这都是虚空，都是捕风，他的心里其实并不满足。他说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大家知道传道书的那个主题就是日光之上跟日光之下的分别。日光之下的人所要求的、所追求的、所要得到的他都有了，那最后他只是一声感叹，都是虚空，都是捕风，他不满足。我想 Bill Gates 跟 Warren Buffett 他们有同样的一种领受，好生活已经追求到头了，但是他们愿意去分享另外一种形式的好生活，就是做好事，做慈善事业。为什么呢？这个时候我要跟大家讲到人都追求的两件事的第二件事情。第一个是追求好生活，第二个也是全世界人都会追求的，就是追求价值感。每一个人都在追求价值感，除了好生活之外，每一个人都要感到说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自己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事情，这个时候他心里才会满足，说哦，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我不是一个没有用的人，我是一个有用的人，我活了这一辈子，我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事情，那这个时候他心里就满足了。那些有钱人做善事啊，也是在追求一个价值感，只不过我们基督徒有另外一种看法，就是世界上的人他们的价值感是来自于别人的赞许，别人的认可啊，我周围的人都觉得我成功了， 我爸爸妈妈的眼中看起来说，啊，这个儿子成功了，这个女儿成功了，或者我的妻子、我的丈夫看我是一个成功的人。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要得到这个赞许哈、认可，但是是世界上的人给的。我不管做什么，人家看我是一个成功的人，是一个有价值的人，要得到那种时候才觉得说满足。但是基督徒有另外一种看法，基督徒要得到的是天上来的赞许，是有一天站到神的面前，照着马太福音所说的，那个主人看到那个仆人就说，好啊，你这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到你主人的面前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说如果有一天我走完了这一辈子，然后到神的面前，神看到我说的一句话说，你这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那个时候我的价值感就完全了，在我里面完了，就是神的眼中看我，我是一个有用的人，神的眼中看我，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是一个忠心而良善的一个仆人。那这个是我们基督徒最后最终的那个价值感的来源，是在这里。别人说我怎么样，那他爱怎么讲随他讲，别人这边夸我一万遍也没什么用，别人把我捧得很高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如果说从天父的眼中来看，说我这一辈子没白过，他说我是一个忠心良善的人的话，那我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神差派我到这个世界上来，我做了神要我所做的事情，有一天以这样子的心回到神的面前来受他的赏赐，神说你是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那个时候我的价值感就完全了。那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追求价值感，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有用的人吗？然后你那个成功感、满足感跟价值感，是因为你有钱，你有学位，你的事业做得很大，这些世人所讲的东西，还是说你心里很平安，说我知道从神的眼光来看，我是一个好的儿女，是一个好的仆人，神知道我已经尽力了，我在好好的侍奉神。如果你是从神那边得来的话，你这个价值感是真的是完全的。怎么样才能够不虚此生啊？这要讲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了哈，就是这个价值感呢，不光只是随便做什么事情，而是做神要你活在这个地上所做的事情，能够完成神给你的人生使命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我该跑的路我都跑过了，要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你就知道说啊，我使命完成了，我的价值感在我里面也建立起来了。怎么样才能够不虚此生？简单的三个步骤哈，就第一个，你要把自己献给主来使用。你信主哈，你信主这一生当中，你曾经跟主说，主，我这个人给你来用。你如果派我去做这个，我就去做那个。你就是你这一辈子当中曾经有一次毫无保留的对主说过，说主，我这个人给你用，如果你派我去非洲的话我也去，你派我去西伯利亚的话我也去，我这个人献给你，给你用，没有保留的。不是说主啊，我有以下各样的条件，当这些条件符合之后，那么你看看能够用什么就用一点吧。而说有一次你就跟谁说，我把我自己献给你用。那你有过这么一个奉献之后，你的人生不会再空虚啊。那第二个就是你要行动了，要在有生之年啊，我还活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能够完成主对你的天赋使命。主啊，我知道我这一辈子你要我做什么我去做，我愿意去做，虽然不是很聪明，能力也很有限，但是主你会帮助我，我高高兴兴快快乐乐的去做，在有生之年完成主要我做的事情，天赋使命。那第三个就是有一天在生命的尽头能够唱出生命的凯歌。那我们圣经里不是记载了一篇很美很美的生命的凯歌吗？就是使徒保罗他在快死的时候，他说了以下这么一段话，他说， 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包括你在内。凡爱慕主显现，就是我不怕见主，我喜欢主显现，我喜欢主来，我喜欢站在他面前。那个时候我可以向他交账，说主啊，你要我跑的路我跑，跑尽了，守信的道守住了。说这样子的人也会得到同样的冠冕，那这是生命的凯歌。说有一天活到尽头了，就是我们不管怎么样你在保养自己的话，总有一天是活到尽头的。如果到了那一天的时候能够对主说，我该跑的已经跑了，所信的守住了，然后知道说主会说你是一个良善忠心的仆人，那这个是不虚此生，我这辈子没白过。不是说到了最后死的时候，哎，我这辈子能吃的好东西都吃过了，能住的好房子都住过了，那个时候你心里还是会有空虚。大使命，这个时候我们要看一下这个主题，你人生的那个使命的话，不会脱离主耶稣给所有信徒的这个大使命，所以你要来看一看到底主耶稣给你的那个使命是怎么样的一个使命。请大家跟我一起翻开到马太福音第28章，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主题了。我们的主题是做一个奉差遣的人，奉主的差遣。然后这一段我们要看的就是主怎么样差遣他的门徒，第28章16到20节。马太福音28章16到20节，早早之后我们一起同声来读。第16节，一起来。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跟大家很快的看3件事情。第一个就是那个奉差遣者，就是被耶稣所差遣的那些人的灵命情况怎么样，他们的属灵情况怎么样。圣经怎么说呢？16节说，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下面还有一句话说，然而还有人疑惑。然而还有人疑惑，那些被耶稣所差遣的人，他们的灵命状况是什么呢？是又拜耶稣，但是然而还有人疑惑，他们的信心并没有达到完全的地步，他们的灵命还没有达到完美的地步，但是耶稣所差派的就是这样子的人，他们又拜耶稣，然后还有些人心中尚有疑惑。耶稣没有等到说，等你的信心完全了，等你的行为都完美了，你深信不疑的往前走，那时候我差派你。而耶稣差派的很明显，你看他们就是这样子，还有人疑惑的时候，耶稣把那个大使命颁布下来。所以奉差遣者的灵命状况是怎么样的？还不完全，但是主差遣他们，你不必等了，你不必等到说哪一天我圣经来回都已经读了好几遍了，我的灵命已经 perfect 了，那个时候我来奉差遣，你大概比不过这11个门徒。他们都那个时候主差遣他们的时候，他们都有人心中还有疑惑，但是主差遣他们。第二个，那个奉差遣者的权柄，耶稣接着就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就是当你奉主的名出去的时候，你所拥有的是那个天上地下拥有一切权柄的那一位差派你出去，所以你不怕，你也不怕说走到一个地方没有路， 人家都拒绝我，或者有那些危险来迫害我等等，不管是邪灵也好，是邪恶的势力也好，都在耶稣基督的权柄之下，你不要怕，只要去，因为是奉主的名而去的，这个掌管宇宙的这位主，他会看顾你的脚步，他会带领你去，所以你就不怕，你绝对不会遇到一个比耶稣更大的权柄。你就到了个地方，哎呀，我信的耶稣斗不过这里的，完了完了。耶稣是拥有的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无论你碰到什么样的，这教会其实就这样开始的，就是最初的教会，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以那个神的大能破除当地一切邪灵的势力。我们到中国去宣教的时候，常常问说当地的教会怎么开始的，他们都是讲说，在最初的时候，就是我们中间出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人那个是乡下嘛，没有钱看病啊，向主祷告，好多人病就医治了，别的人听到这个消息，一个一个都信了主了等等，或者还有其他奇奇怪怪的各样的那些邪灵的征战的时候，靠主的名得胜，因为差遣你的那一位，他有的是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那第三点最重要，就是那使命的内容，因为这一点老是搞不清楚，那个不是别人搞不清楚，我看不信主的人他们都搞清楚了，就是基督徒总是搞不清楚。那我们就来看一看耶稣是叫我们去做什么。第十九节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怎么样，做我的门徒哈。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说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然后最后有个 promise， 一个应许，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再看一下耶稣要我们做些什么事情。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耶稣是不是说所以你们要去传福音，是不是这样说的？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怎么样，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请问大家一下，做门徒是什么意思？因为耶稣要我们让别人去做门徒，我们总得知道说做门徒是干嘛吧，否则去了我们也不晓得怎么做。那做门徒是什么意思？做门徒跟光是举手决志说我信耶稣中间一不一样？哪里不一样？一个做门徒的人跟光是举手相信耶稣的人中间有什么不一样？啊，信心，舍己，要跟随。像那个门徒，他基本的意思，他是一个 follower， 就是一个跟随主的人。那当然，你跟随主之后，你需要舍己，背上自己的十字架，你需要有信心等等。但是你可以看到说，这个门徒他那个委身的程度，跟那个光说自己信主的人那个程度是不一样的。这个门徒就是一个死心塌地跟随耶稣的人，就是我已经决定了，就是跟随耶稣了，不会回头了，不会给你来个表面功夫，说信不信的，不会给你玩那个挂名的基督徒这一套把戏，就是我就真的是信主了，就是好好的信主。那这个是一个门徒，他我已经决定就是跟随耶稣，确定了这一件事情，在我生命当中已经不需要来来回回在那边折磨了，就已经定了，我是跟随耶稣的人。那感谢主，这是一个非常荣耀、喜乐、美好的一个决定。我已经知道耶稣是谁，我愿意跟随他。那这个是做门徒，虽然我的信心还不完全，啊，不是还有人疑惑吗？我的基督徒还没有做到说完美的地步，但是我不会做别的事情，我只是愿意真诚的拿出一个真心来跟随主，那这个是做门徒。而主差派我们出去也是做同样的事情，就是你要带那个人，不但是说他说我愿意决志信主，而且要带他做一个主的门徒。那个这个是大使命的内容，对不对？如果这是大使命的内容的话，我们就不会光办一个布道会，对不对？我们办一个布道会，好几个人举手决志说大功告成，大功告成了没有？还没有， 因为主的吩咐是说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我们就说啊，还要培育他们成为一个啊真心跟随主的人。所以我们啊，他信主了只是一个开始，然后后面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啊。这个是啊，听了主的话，继承了这个大使命。所以先弄清楚是耶稣的话说叫万民做我的门徒。那另外还有一句话，因为在我们教会不必讲太多，我们教会了解这件事情，我就提一下就好了。耶稣的话是说让万民做我的门徒，万民嘛，有黑的，有白的，有黄的，有红的，不管他的皮肤是什么颜色，他是哪一国的人，哪一省的人，什么地方的人，都在万民的范围之内。神的国度是广大的，所以到普天之下，神要我们都去把愿意信主的人带到他面前来。所以我们就不会先在那边做一个划分，咱们中国人就是向中国人传道，那台湾来的人只向台湾人传道，香港来的人只向香港来的人传道，那个皮肤跟我们颜色不一样的我们就不理他。那个时候你就把神的国度变小了，把人的国度放到神的国度上面。神的国度是广大的，耶稣的话很清楚说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顺便一提，因为这件事情在我们教会里没有什么问题，我们知道说神的国度是广大的，要万国万民万族都归到主的名下。耶稣下面有讲到两件事情，说当你使人做我的门徒的时候，就是先是 assume 你已经去了哈，你已经愿意去了，不是光是守在家里，你已经去了之后，那还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个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第二个就是凡主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就两件事情，第一个是给人施浸，要奉三一真神的名给他施浸。他信主了，他真心，只要他一旦真心信主，他就要带上基督的记号接受浸礼。那如果说有人来来回回说我到底要浸还是不浸的话，那你就别理他，因为他心里面并不 ready。当他心里面没有预备好的时候，你不要去想办法去说服他，或者是去勉强他。神要的我们是一个自然的心，一个真心。你如果换了我的话，就只要我一旦确定说我信主了，耶稣是救主，我要信他，受浸或者你说受洗也信，受浸简单的一件事情，我马上就浸，因为我知道我信的是谁。那这个仪式方面不是什么问题，因为主的话语清清楚楚叫我们说信他之后要接受这三一真神，奉三一真神的名受浸，我马上就去做。做完之后就好像你要结婚的婚礼举行完了之后，把这件事情摆到后面，开始好好过日子。我只要信主的时候我就去受浸。你看哪两个相爱的男女说为了这个婚礼他们讨论十年的，都是时候到了该结婚了，举行完婚礼然后好好过日子，没有说讨论十年说我到底要不要举行婚礼啊。奉父子圣灵的名受完浸之后还没完，还要把主的话语放在我们心中，凡主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原来一个大使命的教会，他还需要能够来学习主的话语。那这样子我们比较清楚一点，就是主耶稣叫我们去的是使万民做他的门徒，要去哈。然后我们要做两件事情，要给他们施浸，他一旦信主就施浸。施浸完了之后还没结束，还要把主的话语来教导他们。那这里我们就稍微整理一下奉差遣者所需具备的四件事情，一旦了解那个使命的内容之后，我们就可以做一些结论了哈。奉差遣者所需具备的四件事情，第一个，你要有国度的观念。这个观念是神的国度，这也是新约圣经的一个主题，就是讲神的国度，不是人的国度，不是地上的国度，神的国度。你要奉差遣的话，你心里面有国度的观念。主耶稣他的救恩是给万国万民的，呼召世界各地的人都来信他得到新的生命，所以你有这么一个国度的观念。第二就是有个行动的意愿，愿意去，不会说只愿意待在这里，你愿意去，真的要我动的时候说主耶稣我愿意去动。第三个就是你身上要有这个浸礼的记号，这是你归主的记号，你自己受浸了 然后你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人信主之后你也带他去受浸，那最后就是有圣经的根基。因为大使命最后一句话，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换句话说就是神的话了，圣经。如果说我不晓得神的话说了些什么，我怎么去教训他们遵守，我自己都还没闹清楚啊，怎么去教别人呢？所以得要有圣经的根基。有了这四样事情的话，其实要求不多哈。有了这四样事情我们可以去了。你有国度的观念，我知道神的国度是怎么回事。第二，我愿意去，有行动的意愿啊，浸礼的记号，我想我们大部分基督徒都受过浸了。那第四就是你是一个愿意读圣经的人，你去了之后也愿意用神的话语来帮助他们。那这四样是啊，奉差遣者所需具备的四件事情哈。啊，稍微看一下耶稣的榜样哈。耶稣他训练门徒的三个步骤哈，因为有讲到说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然后我们看一下啊，耶稣当初是怎么训练门徒的。耶稣有三个很有效的步骤。第一个，耶稣先教导他们，耶稣用神的话语教导他们。我们过去一直看马太福音，耶稣的登山宝训是一篇教导，耶稣先拿出神的真理来教导他们。第二个，耶稣他就示范，耶稣说完之后他就去做，耶稣去传道，他去医病，他去赶鬼，他怜悯那些困苦流离的人，把天国的福音讲给他们听。所以耶稣就做给这些门徒都看到，主去出去传道，出去医病，出去赶鬼，示范。那第三就是差派，耶稣差派十二个门徒，叫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给他们权柄，让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有神与他们同在。就是这三个步骤，先教导，后示范，然后再差派。那弟兄姐妹，我在你们当中是学习主耶稣基督的榜样，照着这三个步骤来做。我在你们当中教导神的话语，在你们当中我自己出去，在我们教会还不想要宣教的时候，我自己先出去。那今年是满了十年了啊，十年当中前前后后也去了十几次，十二次啊，中间有七次到了中国大陆。你们去做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先教导，后示范，然后第三个就是差派。到了某一个程度的时候，不但你自己去，你也叫别人去。你不要等他到他很完全的时候再去，只要他愿意，他就可以出去替主做工，教导、示范跟差派。关于奉差遣这件事情，我想有一个观念上需要突破一下，就是跟大家讲这个观念，使命跟祝福之间的关系。你不要觉得啊，出去传福音，出去宣教啊，奉主的使命出去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啊。我跟弟兄姐妹讲说，这不是负担，是一个祝福。出去的人在回来的时候，他总是比出去之前更加的蒙福。你这一辈子好好的顺服神，做一个奉差遣的人，保证比你不奉差遣更加的蒙福。使命不是负担，而是祝福哈，就是我们把神那边所得到的福分，我们出去把它分享给别人哈，让别人也能够得到神的祝福哈。这个使命是一种祝福，我们借着使命把神的祝福送给别人。就常常有人说啊，我们出去传福音就好像是把神的礼物拿出去送给别人，送礼物嘛。送礼物的话，那个得到的人有好处，而且是最大的好处，能够认识主，能够跟随他，那是人生最大的好处。执行使命的人，他本身得到神的祝福。你有什么困难，你有什么忧愁烦恼，你想说哎呀，等我解决这个问题之后，真的是很有空了，事情又很顺了， 我一定会好好的侍奉神，那你就慢慢的等吧。但是那些去的人反而是在他去的那个过程当中，突然之间好多的问题解决了，他的心也打开了，神的祝福也倾倒在他身上，当他出去的时候，神的祝福也就来了。那下面有一段，我想就时间的缘故我跳过去。我在去年的时候曾经给大家有一个具体的一个例子，就是耶稣他怎么差派这12个门徒出去，然后这些人怎么样因为出去而从神那边得到祝福。我简单的把他们出去的这一趟得到什么好处做一个结论。遵行使命的好处，看可不可以打到那一张哈。第一个就是使命使人团结起来。当初耶稣他叫12个门徒来中，这中间有些是打鱼的，还有一个人是税吏，然后另外还有一个人是卖主的犹大，然后这些人可以全部都合在一起去传福音。传福音的时候人就团结起来。过2个礼拜我们要请一个宣教士到我们中间夫妇2个人到我们中间到时候你们看一看跟我们长得不一样，但是是做宣教的工作他是我们美南浸信会在派出去的一个国内的宣教士我们有国外宣教士，有国内宣教士我们浸信会有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各教会按着各教会自己的感动也就奉献钱出来，然后所有的浸信会把这些钱合在一起，然后派人出去做宣教传福音。有一部分的人到海外去，大概有5000多个人，所谓的国际宣教士，然后有差不多10000个人左右的是在美国跟加拿大这个本土在那里传福音。那我不晓得你们了解不了解我们教会这个财务方面的那个怎么支出的我们教会有一部分是我们的钱大概13.5%左右吧，是奉献到外面去的，不是用到我们自己里面的。那中间有一个相当大的一部分是给了浸信会给浸信会主要的这个我们这个钱我们叫做共同基金cooperative fund， 这个共同基金做了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宣教。那因为宣教使人团结起来，因为同样一个使命，就那个浸信会的人跟普天下教会的人一样有时候教会里面大家意见不一样，吵吵闹闹的，但是只有讲到一件事情的时候，马上大家精神振作，都团结起来，就说大使命要宣教，大家全体教会所有的人全体同意说我们要宣教，要把福音传到地极去。其他的几样我稍微读一下就好了。使命使人慷慨，第二样，你们白白的得来，白白的舍去，白白的舍去我们教会是一个慷慨的教会今年我们又收到一份那个他们给我们的，我们中文说是奖状吧 ，certificate， 就是我们去年2009年又是那个 top giving church 就是我们这个 association 大概100间教会左右。我们这间教会人数不是最多的，但是却是捐钱捐的最多的。使命使人慷慨，使命使人成熟如果说我们心里不太成熟的话，就是奉主的使命出去耶稣差派那个门徒的说，你们要灵巧像灵巧像蛇，要寻粮像鸽子，灵巧像蛇。那这个在两件事情很不一样。要成熟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可以变得说寻粮像鸽子，灵巧像蛇。还有使命使人倚靠神出去的时候，耶稣说你们出去的时候不要在那边担心到时候要说什么话做什么事你们甚至会被人家抓起来带到那些君王审判官的面前，但是不要担心，到时候会有话赐给你那只好倚靠神了。我们出去做短宣虽然是微不足道的工作，但是很多时候不倚靠神过不了关使命使人经历到神就是说到的时候突然没有话讲的突然有话讲了， 没有路的突然开了，你就知惊啊，原来神是真的。待在洛杉矶的时候不晓得有这回事，但是你奉命出去的时候就知道了。使命使人坚强，那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啊！你遇到各样的试验的时候可以坚持到底，把你的信心坚持到底，那最后就是这个价值了。回过头来讲，我们这个价值，使命使人有价值。耶稣说，人家怎么接待你就是怎么接待我，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福分，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使者，然后做我们该做的事情。突然之间我们就变得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人，因为我们所代表的是一个荣耀的君王，要把这个拯救万民的这个福音传给他们。大使命的教会，这间教会必须是一个培育门徒的教会，那这是我们教会一直在做的。如果你在我们教会稍微待一两个月的话，你可以知道说我们教会的情况是怎么样，跟外面一般的教会不太一样。现在华人教会的趋势吧，大概也就是因为希望多一点人来教会，总是要迎合世人的口味，所以不敢往尾声往深的地方去讲，就是总是办些活动，说一些大家喜欢听的话，你只要举手信耶稣就行了。如果说要你委身做个门徒跟随主的话，人家不爱听，不爱听的话人数就会减少，没有个教会希望人数减少，所以得讲一些讨人喜欢的东西。那我们教会不是这样子，我们教会的宗旨就是一个大使命的教会，是培育门徒的教会。我们非常的盼望慕道的朋友认识主信主，里面有莫大的福分，神是真，神是好的，你要信他，信他之后好好的信，很多神的祝福就是在你信他的这个路上一路你照神的话去做的话，你的人际关系也好了，你的家庭生活也好了，你的事业也好了，但是你要做他的门徒，照着他话去做，这是我们教会做的一件事情，一直这样做。所以说如果你只是想听个好听的参加一些基督徒的活动了解一下这基督徒文化的话，你是来错教会的。待不了一两次的话，你就不喜欢在这边，你自己会离开的。但是如果说我是用个真心来的，我希望认识耶稣是谁，我也希望说真心跟随他得到中间的好处的话，那感谢主，你来对了教会。我们教会是这样的一个宗旨虽然我们做的还不是很完全，但是我们弟兄姐妹是很诚心的在跟随主，要做他的门徒。这个教会也是整个的那个structure 就是一个培育门徒的一个教会让大家能够好好的信主，好好的跟随下面三样就提一下吧，就是行动的教会那个大使命的教会，它是有动作的，它不光只是大家一天到晚聚会，所以我们有这些怎么说，就我们有这些春季的短宣夏季的短宣，各样短宣，但那还不是我们主要的行动，主要的行动是许多弟兄姐妹已经在做的，他们平时团契的时候，平时接触人的时候，有些人他们去接人，有些人他们跟他们传福音，有些人带人信主，有些人在帮助别人怎么样做一个更好的基督徒，那他们都在行动，这是一个行动的教会。施浸的教会，一个人他真的信主之后就给他施浸，这也不必再多说了。那另外我们教会有个特点，就是教导，要把神的话语拿出来，把神的话语解开来让弟兄姐妹了解。最后说到你了，就是做一个奉差遣的人我诚心的祷告，弟兄姐妹愿意奉主的差遣，主他也是要差遣你，你在神的国度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非常有用的人。但是第一点，你需要胸怀大志，你要做一个胸怀大志的人，要做神国度里的人才的话，你必须胸怀大志。你不要说我这一辈子就只是有个好工作，讨个好老婆，然后过好日子，那样的话那个志向太小了。 如果早点退休的话，我存够钱了，我这边到哪边去享福去，那个志向太小了。你要做一个奉差遣的人的话，弟兄姐妹，我鼓励你胸怀大志，在神的国度里面做一个有志向的人。怎么样，你就寻求神在你身上的旨意是什么，你说我怎么样才可以参与神的大使命，让我这一生在主的眼中，在神的面前做一个有用的人。要胸怀这样的志向，像以赛亚那样的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要有国度的观念啊，知道神的国度是怎么回事，知道主耶稣那个大使命它的内容是什么，最后就是用行动来支持使命。大概是四样事情都很好做。第一个就是你做一个传福音的人，你不一定是最后那个收庄稼的人，但是你可以做一个传福音的人。你不一定是带他决志信主的人，但是你可以把神的福音，把信福音的好处讲给他听，清清楚楚地讲给他听。第二就是你可以宣教，如果那个时候到了，你觉得你可以参加哪一个短宣队，你就出去。第三个，你是可以祷告，也可以为世界上各地需要神的人去祷告，为你周围没有信主的人祷告，也为世界各角落没有信主的人祷告。那最后我觉得是最简单的一样，就是奉献了，就是拿出钱来做主的工，做宣教的工作。前面传福音、宣教、祷告等等都要花力量、花时间。奉献的话就是把神给我们的这些钱拿出来做主的工，那这是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希望我们拿出我们的行动来支持主的大使命。那今天在这个时候我希望圣灵呼召你愿意做一个奉差遣的人。你看一看这里面有哪样事情你愿意做的，传福音呢，还是要宣教呢，还是要祷告呢，还是要奉献呢，或者你有其他的感动要做别的事情，但是你愿意有所行动，愿神祝福你。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要先来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奉差遣来到世界上，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甚至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也感谢主，当初有这么多忠心的使徒门徒到世界各地去，很多付上生命的代价把福音传开了。也感谢主，就在我们周围有许多爱主的弟兄姐妹，他们做一个肯奉差遣的人，他们的生活也有主的看顾。我们把这一切感谢先献上，我们也求主的圣灵对我们心里面说话，让我们自己也做一个奉差遣的人，把今天我们所读的神的话语，还有我们在主面前的决志，都交在神的手中，求主祝福。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